今天是2025年2月8日星期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听众朋友，中国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DeepSeek 导致美国科技股值一夜蒸发数千亿美元，也震动了全球。为了防止敏感信息的外泄，多国政府相继禁止官方装置使用 DeepSeek。 最新加入的是加拿大。据彭博社周五报道，加拿大首席信息官多米尼克·罗雄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由于不当收集和保留敏感个人信息会带来严重的隐私问题，作为保护政府网络和数据的预防措施，建议各部门和机构限制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 聊天机器人。他在周四发布的备忘录中还表示，负责加拿大政府信息技术网络的机构共享服务局已在其支持的所有设备上限制了该应用程序。他敦促其他部门考虑在其网络和设备上屏蔽这个应用程序和网站。2023年，加拿大政府将另一家中国公司拥有的平台 TikTok 从政府移动设备中移除，并禁止下载这个应用程序。当时加拿大政府表示，这个决定是出于对管理移动设备收集信息的法律制度的担忧等原因。本周四，美国国会提出的一项两党方案，希望禁止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安装 DeepSeek 应用程序。法案发起人表示，美国人正在与 DeepSeek 分享高度敏感的专有信息，这有可能被中国共产党获取。还有哪些国家禁用这款机器人聊天软件呢？首先采取行动的国家是意大利。罗马当局对 DeepSeek 展开调查，并下令禁止 DeepSeek 取用意大利用户的个人信息。接着，台湾禁止公务员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员工使用 DeepSeek， 强调这是中国产品且有危害国家安全之余。几天后，澳洲也跟进，韩国国防部、统一部等部会及警察厅则以安全风险为由，禁止军用和公务电脑使用 DeepSeek。DeepSeek 的服务约定及条款就提供个资给第三方做出规范，这与美国 AI 公司 OpenAI 的聊天机器人非常类似，但一些国家和美国 AI 企业不担心，因为美国企业通常会拒绝政府提取资讯的要求，而在中国，当政府提出要求时，公司便有法律的义务提供这些用户资料。尽管一些国家政府出于保护个人信息的原因而对中国初创公司 DeepSeek 保持戒心，但对一些业内人士来说，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模型彰显了中国的创新能力，有望成为科技业变革者的形象。彭博社文章指出，尽管中国对最尖端芯片的进口受到限制，但 DeepSeek 推出了这款应用程序，其开发成本仅为竞争对手产品开发成本的一小部分，从而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导者的强大挑战。此外， DeepSeek 带来中国科技股最近一波上涨。彭博文章注意到，中国恒生科技指数周五上涨了 1.8%， 从1月份的低点上涨了 20% 以上。小米公司和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是这个指数的最大权重，在此期间分别上涨了近 30%。 这两家公司都被视为人工智能进步的受益者，这是私营部门罕见的胜利的时刻。此前，中国市场多年来一直受政府监管和政策不确定性的拖累， 华尔街经纪人现在持乐观态度，认为随着制造业实力和技术能力的推动指数突破先前的高点，中国股价的折价将消失。 在特朗普重返白宫，股市陷入关税战漩涡的当下， DeepSeek 现象也激发了对廉价中国科技股的看涨压注，促使人们更广泛地重新评估中国低迷的股票。德意志银行分析师米利肯在2月5日题为 中国吞噬世界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认为到2025年， 投资界将意识到中国正在超越世界其他国家。我们认为投资者在中期内必须大幅转向中国，并且很难在不抬高股价的情况下获得中国股票。这篇报告在中国互联网搜索引擎上迅速走红，受到了热捧。 汇丰银行也乐观表示，随着人们对技术实力的认识不断提高，外国资金流入增加，中国与新兴市场间的估值差价可能会缩小。而在不久前，摩根斯坦利2月1日的报告还重申对中国半导体和硬件股票的谨慎立场，并指出存在更广泛的关税和其他风险， 其中包括美国可能扩大对北京的先进芯片销售限制。尽管外国资金从中国股市撤出速度变慢，但今年1月份外国基金可能从中国股市撤出了24亿美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各位听众，中国外交战狼卢沙野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的欧洲事务特别代表。 法国世界报周五就此指出，卢沙野这位前中国驻法国大使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他对西方国家频频发表的激烈言论，甚至可以说是攻击性言论。法国世界报驻华记者蒂博写道，卢沙野在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5年的时间内，是个充满争议的外交官。 现在在北京与欧盟的关系在多个层面都显现紧张之际，充满争议的卢沙野被任命为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并将把他的外交愿景带入欧洲问题中来。 卢沙野是中国外交战狼中叫得最响的战狼之一。这些中国战狼外交官认为，中国必须采取更为自信甚至是更具攻击性的言论。面对西方国家的时候，更需要如此。卢沙野在担任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后， 从2019年到2024年12月作为中国驻法国大使引起了无数的争议。法国世界报写道，在卢沙野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期间，中国大使馆在其网站上以及在社交平台上频繁攻击法国的媒体和研究人员。 当时，中国驻巴黎外交使团曾经指责法国《解放报》宣传纳粹思想，指责法国《世界报》吃沾满人血的面包。在被攻击的法国研究人员中，有一人名叫安托万·邦达兹。 2021年3月， 中国大使馆形容安托万·邦达兹是小流氓，中国大使馆还指控安托万·邦达兹像疯狂的猎狗。邦达兹现在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中国问题顾问，而前中国驻法大使则成了中国政府的欧洲事务特别代表。 法国世界报还写道，卢沙野的立场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2020年4月，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卢沙也表示，法国养老院里的护理人员集体逃亡，任由养老院里的老人们饿死和病死。这一言论引发震惊。2023年4月，卢沙也在法国电视频道 LCE 上发布的言论所产生的影响则是国际性的。他在法国电视上强调，前苏联加盟国在国际法上没有有效地位，这激怒了波罗的海国家和部分欧盟成员国。过后，卢沙野的北京上级部门不得不澄清说，这只是个人观点的表达，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并说无论当事人的级别如何，都不应该被过度解读。法国《世界报》继续写道，仍然是在卢沙野担任中国驻法大使期间，法国曾经数次观察到，在法国的中国政权的批评者遭遇人身威胁或者是强制被送回中国。2024年3月22号，特别特派员电视节目和挑战杂志在戴高乐机场拍到了一次试图强迫一名心理脆弱的中国意见人士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的行动。然后2024年5月8号，大约十来名身穿黑衣的男子出现在法国避难的维吾尔妇女古尔巴赫尔贾里洛娃的家门前。法国《世界报》曾经透露，其中一人持有与大使馆有关的公务护照。在布鲁塞尔，人们现在想知道卢沙野的任务范围有多大，以及他处理欧洲事务的时候的基调如何。2月6号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卢沙野将协助协调处理涉欧事务，并根据需要同欧洲国家及欧盟机构展开磋商交流等工作。法国《世界报》指出，在布鲁塞尔，中国有驻欧盟大使以及一整套的外交机构。作为中国政府的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卢沙野将以中国为基地，但会定期前往欧洲地区。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陈米亚编播的美国专栏。马斯克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纠葛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之后开始重整联邦机构，随着亿万富翁马斯克率领政府效率部大刀一挥，主要负责美国政府对外援助与全球发展机构的国际开发署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团队深入调查国际开发署的财务记录，该机构的运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解释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国际开发署的预算每年大约430亿，目前正处于全面审查之中。特朗普政府多次强调要削减援外资金，并且不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国际开发署负责向全球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外援，但是最近的变动对于该机构造成了严重影响。一切始于特朗普在就职日颁布的行政命令，冻结了所有的美国外援90天，进行计划审查。不久之后，国务卿卢比奥就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几乎所有的外援计划都停止，仅有少数的紧急食品救援对埃及及以色列等国的军事援助除外。随后的几天里，国际开发署的运作受到了大幅缩减，该机构的网站被临时关闭，员工被命令停止进入华盛顿总部，也被放假。更令人担忧的是，承包商也被解雇，国际员工被指示回国。路透社报道指出，近100名国际开发署的员工被安排行政休假，更多的员工则是没有办法进入该机构的电脑系统。有两名高级安全官员因为试图阻止政府效率部的代表进入该机构的限制区域而被停职。 国际开发署的网站发布通知，从2月7号开始，所有的员工将进行行政休假，只有涉及任务关键职能的员工例外。这一个举措基本上使该机构陷入了无限期的停摆，而特朗普政府也开始审查是否将国际开发署的责任重新分配给已经负责外交政策的国务院。特朗普和马斯克一致批评国际开发署浪费资源，指责他效率低下，且未能将其支出与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对接。马斯克声称这个机构资助了生物武器研究以及其他的左派媒体，导致政客等媒体纷纷跳出来澄清说这些款项是订阅服务。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报道，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但是美国援助的金额仅占支出的一小部分，是整个联邦预算的1%，其中约60%的资金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美国国际开发署最初是由时任总统甘乃迪在1961年根据同年的对外援助法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成立的。1998年的外交事务改革与重组法规定美国国际开发署为独立机构，独立于国务院之外。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资料显示，国际开发署雇用了大约10000名员工，其中有2/3是在海外工作。国际开发署在60多个国家设有基地，并在其他数十个国家开展工作，内容包含提供小儿麻痹疫苗，向饥荒国家提供粮食，运作世界黄金标准的饥荒检测系统，通过数据分析来预测哪里会出现粮食短缺。其中大部分的实地工作是由国际开发署签约并资助其他的组织进行。英国媒体 BBC 就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绝大部分资金都用于亚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欧洲，欧洲部分主要是用于乌克兰的人道援助。民主党表示，总统缺乏宪法赋予的权利来取消美国国际开发署，要彻底关闭国际开发署的话，可能需要国会批准。目前特朗普政府倾向把国际开发署纳入国务院之下，成为国务院的一个分支机构。卢比奥在先前就已经被任命为国际开发署的代理署长。美国特约记者陈敏雅发自华盛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在全球人工智能峰会即将召开之际，马克龙呼吁不要惧怕科技革新，他说欧洲需要更多的经济爱国主义。法国阿联酋将共建人工智能专用数据中心，投资规模可达300亿至500亿欧元。特朗普政府冻结外援计划对研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来说带来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7日称，他将可能下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全球黄金市场近期迎来新一轮的飙升。如自2月5日纽约黄金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0.01%， 达到每盎司2877.15美元的历史新高，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41%， 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执政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上美联储或将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以及特朗普要接管加沙地带的建议，更是助长了黄金价格的飙升。全球黄金市场几乎每天都创出新高，如在本周三，每盎司黄金达到史无前例的2877.15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全面贸易战正促使全球投资者转向购买黄金来进行资产的避险。自今年年初以来，黄金已经上涨了 9.44%， 创下了2015年以来的最佳表现。此前在2024年，黄金价格已经上涨了 27%。分析指出，这一涨势不仅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黄金这一传统避险资产的强烈需求，也预示着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正在加剧。 德意志银行分析师费里奇解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反复无常的决定，更是加剧了投资市场的不确定性，这让投资者更多选择黄金作为资产的避险。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断变化，加剧动荡，而且特朗普刚刚上台几周的作为，只是未来四年执政的一个缩影。在本周初2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政令，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此外，特朗普还宣布对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加拿大能源产品的加税幅度为10%。不过，由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决定派遣军队监控边境，特朗普随后将这一减税措施推迟一个月。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以及股市和原油市场的震荡。XCOM 经纪公司的市场分析师哈斯莫补充说，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全球，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会进一步加剧。尽管本次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的开端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例如中国政府被美国提高关税10%后，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中国政府对广泛用于国防的金属钨的出口实施了限制，并对从美国进口的能源产品提升关税。蒙特利尔银行分析师指出，中美贸易战的持续会推动黄金价格持续走高。就黄金价格而言，国际关系越是混乱，对黄金的需求就会越大。这不仅是因为在通胀时期，黄金被视为是对冲通胀的工具，还因为美国日益激进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加速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一些新兴国家的银行正在囤积越来越多的黄金，以减少对美元和美债的依赖。目前，美国国内对黄金的需求尤为强劲，许多投资者担心关税最终将涉及到贵重金属如黄金，而且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担心会持续推动购买黄金。自去年11月特朗普当选以来，由于期货交易所的黄金库存已经上涨了75%，目前的库存约为820亿美元。伦敦黄金的储备已经销售殆尽，以至于从该银行提取黄金的等待时间从几天已经上至近8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金融分析师认为，可能最早在今年年底，黄金的价格就会达到每盎司3000美元的大关。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地缘政治不会出现好转。而且近日特朗普还提出了接管加沙地带驱逐巴勒斯坦人的可能性，让约旦和埃及来接收他们。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特朗普增税计划以及对加沙的讲话推动黄金达到历史新高。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杨梅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由法国与印度共同举办的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从昨天周四开始拉开帷幕。峰会围绕人工智能的议题，计划举办一系列的讨论会。今天周五，在巴黎13区的数字村正在举办人工智能与环境以及正义议题的讨论会。讨论会的标题是为人类以及环境服务的人工智能。今天讨论会的组织者是法国绿党欧洲议员大卫·科尔蒙先生 David Gormont。今天上午的讨论会围绕人工智能的环境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对人权以及民主的威胁。下午的会议将聚焦人工智能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人工智能与版权，以及欧洲如何在中美两大人工智能巨人之间寻找发展自我的空间等等。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听听今天出席会议的环保组织的代表的观点。首先，我们来听听来自刚果人民共和国，今天在法国获得政治避难的环保组织光明时代组织的创建人大卫·马恩德·季特考先生，他想说些什么。
Écoutez, moi je suis invité, j'en suis ravi. Je crois que ce que j'aurais à dire, c'est de parler justement de ces externalités négatives.
我今天受到邀请，感到很荣幸来出席会议，但是我要说的主要是数字工业的负面影响。这是人工智能开发的基础，因为要开发人工智能，首先必须拥有设备，而这一现实却并没有引发足够的重视，因为今天人工智能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好像涉及的是非物质性的东西，好像是腾云驾雾的东西，所以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掩盖了事实。事实是今天刚果境内爆发了战争，是成千上万的民众遭到屠杀。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今天世界上 50% 的钴储藏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今天 70% 的钴生产来自该国。每年我们生产220万吨的铜用来制作电缆，今天全球 90% 的数据通过海底电缆传播，而这些电缆的制造离不开铜，而铜矿的开采又与中国有关，而且往往其中涉及大量的行贿受贿。因此，如果不首先将人工智能开发的前提说清楚，那就是向人工智能的使用者说谎。再就是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而今天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一些结果，这些训练工作往往是在一些贫困国家进行。比如说马达加斯加的一些医生或者实习医生被雇用来试验对一些疾病的治疗，这些医生往往会获得比医院更加高的报酬，这就导致了马达加斯加医院缺少医生，病人无法获得治疗。最终享受人工智能结果的是发达国家，而贫困国家或者陷入资源枯竭，陷入战争，或者其精英流失国外。因此我在这里要一再强调这一点，在歌颂人工智能革命之前，或者应该首先评估一下它的环境以及人权代价，而且人工智能还必须消耗巨大的能源。今天亚马逊等企业都在计划重新启动核电站。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即使开发核能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同样需要开发油矿。开发油矿的时候往往会污染整个地区，因为油矿开发时还会出现其他的有毒的金属，而这些金属将会对当地造成巨大的污染。因此人工智能的开发不仅仅是信息的传播越来越迅速，而是人类历史的悲剧的再度的重演。也就是说，富人总是拥有一切资源，而穷人则总是只能承受，甚至是用肉体来承受其恶果。大卫·马恩特·基特考近年来为了捍卫他的故国刚果的矿产资源而四处呐喊。去年九月，他所创建的光明世代组织的成员从法国的里昂徒步步行到欧洲议会的所在地斯特拉斯堡，呼吁欧盟在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原材料供应国民众的利益。在马恩特·季特考先生之后发言的是法国信息科技的环保组织绿色信息科技组织的公关部门负责人 Lorraine de Montenay 女士。她在会上表示，虽然她本人或者她所在的机构无力反对人工智能的开发，不过他希望开发与使用人工智能的公司以及消费者个人在实践中必须首先扪心自问，是否有必要来进行类似的开发或者使用。因为他强调指出，人工智能开发的关键问题是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法国波尔多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欧黑利·比若女士在回答法广提问时指出，
Ce qui est important de comprendre, c'est que c'est pas aussi que au moment où on utilise et on entraîne.
必须要明白的是，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在训练以及计算的时候会消耗大量的能源，而且人工智能模式必须使用大量的 GPU 芯片。这些芯片不仅在使用时会消耗大量的能源，它们在生
产时也同样需要大量的能源。今天我们注意到芯片的使用量呈直线上升，相对应的能源的消耗量也呈直线上升。因此对许多人工智能企业来说，自己此前所制定的碳中和的目标可能会成为泡影。这就是为什么亚马逊以及微软等企业都计划重新开发核电站。最后，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根据国际能源署提供的数据，多年来能源署认为各国的数据库能够控制自己的能源消耗。然而今天国际能源署重新评估了全球数据库的能源消耗，指出由于人工智能的开发，能源的消耗量正在增加。国际能源署举例指出，爱尔兰2026年的数据库的能源消耗量将占全国用电量的 30%。 因此尽管在人工智能开发的初期，有许多研究机构或者咨询机构发表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可能通过优化计算、提高效率以及从事精准的农业种植等方式来减低对能源以及原材料的需求，不过到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看到的，尚且没有看到上述承诺获得兑现。所以可以说，今天的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设备与能源，今天的评估依然比较片面，因为我们缺乏许多数据，因为人工智能开发商并没有对外公开透明他们所使用的设备等信息。因此如果我们要对人工智能的环境影响做出全面评估的话，我们必须纳入以下所有的因素：设备的生产与使用以及他们的使用期，数据中心、数字终端以及网络设备，所有的电脑设备、手机以及数据处理的各个阶段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而且今天我们还缺乏人工智能所导致的社会行为的改变方面的信息，因为人工智能会导致人们的消费习惯以及社会结构的改变，这其中既有积极的改变，也有消极的改变。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去年法国国家标准协会 AFNOR 提出的接简的人工智能的说法。所谓接简的人工智能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其一，是否除了使用人工智能之外就没有别的选择；其二，是在模型的算法上，在能源消耗上选择最佳的使用方式；其三，也是最最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必须在地球资源所允许的前提下开发使用。
Mais aussi, et ça c'est très important, que les usages et le besoin sont questionnés et visent à rester dans les limites planétaires.
确实，法国的凯吉集团上个月出台的有关开发可持续的人工智能的研究报告，也同样提出了人工智能开发所导致的矿产资源枯竭以及能源消耗问题。报告还特别对电子垃圾数量的增长做出了评估。报告指出，电子废物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废物流之一。由于人工智能的开发，电子废物的年产量到2030年将达到惊人的7500万公吨。据记录，全球每年仅有 17% 的电子垃圾被收集和适当的回收，也就是说这些电子垃圾最终大多数被填埋在地里，它们中的有害的化学物质如汞、铅、砷从电子产品中渗出，污染到周边的土壤和环境，危及周围地区的野生动物、牲畜和人类的健康。报告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硬件制造商和数据中心运营商必须采取循环经济措施。综上所述，人工智能的开发必将对今后的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对开发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将对全球的气候环境带来巨大的冲击。人工智能将会对今后的国防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推动，至于对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究竟会带来多大的改善，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听众朋友，以上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为何有必要提接简的人工智能。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Masha 和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尼古拉编播的法语世界，科图努法广俱乐部迎30周年。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06集。今天是2025年2月7日星期五，本次节目介绍法广于1995年在非洲国家贝宁成立的科托努法广俱乐部，在今年2025年迎来其成立30周年。本台法语专栏记者艾里克采访法广科特努粉丝机构主席穆沙哈夫萨迪库，谈贝宁全国口才与辩才竞赛的举办情况，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据介绍，本台法语节目的粉丝机构科特努法广俱乐部主席萨迪库也是一名作家，他的法文成名著作中文可被译作1960年独立时的演说家门，在非洲法语文学界里具有影响力的一位贝宁女作家为这部书著写了序言，向那些宣布非洲国家独立的伟大领袖们致敬。作为科特努法广俱乐部主席，萨迪库利用本台法广法语粉丝组织在2025年成立30周年之际，介绍其积极参与主办的贝宁全国口才与辩才竞赛，这一能够锻炼语言表达能力的竞赛活动，旨在促使年轻人重视语言的艺术，在表述时更具流畅性和说服力。而最新竞赛主题是一同奠定一个更公正、平等和持久的世界。贝宁全国口才和辩才竞赛活动每年举办一次，2024年优胜者是一位学习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当地女青年。本台法广法语节目在10天前的2025年1月26日星期天播出了科特努法广俱乐部主席在参加法语专栏记者埃里克节目中的访谈片段。科特努法广俱乐部主席首先用法语向法广的全体听友们拜年，他说：
Bonne année à tous les auditeurs de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Eric à toi aussi.
新年好，祝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所有听友们及埃里克，祝全世界各地的法广俱乐部在新的一年更加美好。对科特努法广俱乐部而言，不要忘记今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我们在2025年将会有许多美妙的活动，以庆祝科特努法广俱乐部成立30周年和所有成立了30年的法广俱乐部。科特努法广俱乐部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活动之一是举办一年一度的贝宁全国口才与辩才竞赛。那在年轻人中举办这一竞赛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就此，科特努法广俱乐部主席在与本台法语专栏记者的访谈中做出如下解释。他说：目的是要给予这些喜欢演说的年轻人们机遇，并与其他人的水平做比较，展开竞争，赢得奖品。这是主要目的，还有是为了教导让参加竞赛的年轻人深化对在公众前进行演讲领域的理解，而今年的主题是一同奠定一个更公正、平等和持久的世界。听了科特努法广俱乐部主席的上述发言，本台法广总部的记者们也表示，如此的培养机会让人肃然生敬。那科特努法广俱乐部在贝宁是如何主办这一全国口才与辩才竞赛的呢？就此，俱乐部主席萨迪库说：在宣布发起竞赛的消息之后，我们会首先在最大地域范围内组织培训， 这一阶段之后将选出10人参加贝宁全国口才与辩才竞赛，而所收到的候选人总数超过200名，确切地说是213人。最后的题目是要让竞赛人模拟参加一次总统选举，而这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让这10名竞赛者分别去拉选票，面对他人表明各自的竞选纲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公正、平等和持久。在这个阶段之后筛选出4人，之后的下一阶段向这进入最后决赛的4名竞争者提出的问题有：如何让所有民众享有更好的医疗福利，还有关于民生的问题，如何让民众的生活变得更适宜。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根治腐败。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有怎样的解决办法让年轻人找到工作。各位听友和网友们，以上是本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第106集，介绍贝宁科特努法广俱乐部在今年2025年迎来其成立30周年，该机构主席谈贝宁全国口才与辩才竞赛的主办情况。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本台法广法语专栏记者艾里克的采访及音频和文字资料组的支持，还有技术人员苏黑亚的协助，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一集节目的时间段里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在全球人工智能峰会即将召开之际，马克龙呼吁不要惧怕科技革新，他说欧洲需要更多的经济爱国主义。法国阿联酋将共建人工智能专用数据中心，投资规模可能达300亿至500亿欧元。特朗普政府冻结外援计划对研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带来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7日称，他可能下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兰·舒颂演唱的歌曲《嫉妒太阳》Jaloux du soleil。
Jaloux du soleil Jaloux du soleilSoleil levant, un frisson à l'éveil du vent, les heures tournant colorant la cathédrale de Rouen. À Paris, il lèche les toits. Marrakech, El Koutoubia, jaloux du soleilJaloux du soleil, jaloux du soleil, les bimbotocs, les filles belles, les black blocs et les prix Nobel, comme le roi soleil Louis, il croit que tout le monde est à lui, mais le pire c'est l'empire qu'il a.Sur ma Laura, il n'a de cesse qu'il caresse. Laura, ma Laura, jaloux du soleil. Jaloux du soleil. Jaloux du soleil. Jaloux du soleil.Moi j'attends dans le couloir, moi j'attends son bon vouloir. Et
Et lui, soleil malhonnête, il rentre par la fenêtre de Laura adorable. Allongé sur son drap bleu, jaloux du sol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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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loux du soleil.